现在是读经的时间，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，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，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，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，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，念着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。因为日期近了，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，但愿从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，并那诚实见证的，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耶稣基督，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。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，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。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看哪，他驾云降临，众目要看见他，连刺他的也要看见他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。这话是真实的。阿们。主神说，我是阿尔法，我是俄贝加，在昔在、永在、以后，昔在、今在、以后永在的全能者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，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、国度、忍耐里一同有份，为神的道并为耶稣做的见证，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，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，听见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，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，打于以弗所、士梅拿、别加摩、推雅推拉、萨迪、菲拉铁菲、老底加七个教会。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，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，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身穿长衣，直垂到脚，胸间垂着金带，他的头与发皆白，如白羊毛，如雪，眼目如同火焰，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，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。他右手拿着七星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，面貌如同烈日放光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了一样。他用右手按着我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又是那存活的。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只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，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。论到你所看见我右手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，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，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。大家早上好，欢迎来到教会。如果你是新来的，或者有一段时间没来，那么很高兴看到你。正如前几周 Gordon 和 Steve 牧师说到的，我们正在制定面对面的聚会细节，一旦知道它是什么一个具体情况，我们就会告诉大家。即使现在在网上聚会，仍然很高兴看到你们，希望很快可以面对面。我们今天会来开始一系列的阅读，关于启示录的阅读。这是圣经的最后一本书，它是圣经中最有力的书卷，也绝对是圣经中最奇特的书卷之一。有的时候感觉启示录似乎与我们的世界相比是另外一个宇宙，有天使、灯台，有龙、有瘟疫，有野兽从海里出来，这和我们的世界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们应对的是 COVID， 州长的辞职、工作和孩子的事情，还有在生活方面如何做基督徒。我读了一篇新闻，内容是关于牛津大学举行的一个基督教的会议，即使会议在那里举行是经过学院同意的，而且是在假期所有其他的学生都离开的时候使用的场所。在过去11年当中，学院仍然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职，因为竟然允许基督徒在那里预定和召开会议，非常的荒谬。但是启示录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？当然有，答案是跟启示录非常相关，在我们的世界里，在我们悉尼的生活息息相关。你看到过第一章的第三节吗？大声朗读的人是有福的，听到他牢记他所写的人是有福的。 你如果在悉尼在这里希望得到祝福，一个充满新冠病毒的世界，不断变换的政治局势，工作和孩子都希望能够得到祝福的话，那就听听启示录中的话，并将它铭记于心。启示录是我们需要听到的，它以生动令人兴奋、丰富多彩的方式告诉我们耶稣的事情。当你第一次看启示录的时候，可能会觉得困惑，人们会有各种奇怪而疯狂的想法。我记得我在大学的时候读过一本小册子和一些关于启示录的东西，比如条形码如何成为启示录13章中的野兽的记号，或者是信用卡成为兽的标记，这很不理智。所以在本系列的开始，让我就整个启示录说几句，以免我们胡思乱想，这会帮助我们走在正确的轨道上面。让我们看第一章的时候，我会把它分成两个部分。第一到第八节启示录的介绍，第九到二十节是关于异象的介绍，是耶稣的异象。第一个引言的部分介绍的是背景和象征。第一到第八节这个引言我称为是背景和象征，其中有到底是谁写了启示录，作者是谁。第二、第四节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意象中的这个人是叫约翰，我们没有确知道是哪一个约翰，但是出一些已知的原因，我们知道一定是那个写约翰福音的约翰，他认识耶稣，也是那个使徒。与此同时，记得这里记录的是上帝的话语，这些话语来自上帝的启示。第一节里面说，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我，赐给他，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众仆人，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。他通过向约翰差遣天使来使人知晓，所以约翰就写下了这卷书。但实际上那个话语和启示来自于上帝。约翰大概是在公元90年的时候记录这卷书，那个时候已经是老人了。那是一个残酷迫害的时期，单单是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意味着残酷的迫害。我们会在第九节看到，写这本书的约翰实际上被放逐在拔摩岛上，这是一个监狱岛，在地中海，囚犯必须在采石场工作，他在那里传讲福音，这个就是基督徒的本分。他在向人们讲述耶稣，当时的问题，至少对基督徒来说是对皇帝的个人崇拜。据当时在世的罗马历史学家苏埃托尼乌斯所说，多米田皇帝颁布了一项法令，要求罗马帝国所有人将他当作主和上帝来崇拜，而且 不拜这个皇上不是罚款而是死亡。成为一名基督徒而言，那是一个大迫害的时代，难以置信的艰难。所以当我们阅读启示录的时候，了解约翰正在写书信的背景会对我们有所帮助。 B 第二个部分是象征，我称之为象征主义。阅读启示录很重要的问题是明白象征的意义。我们在第一章的后半部分已经看到，以后在启示录的其他章节当中再次看到有很多的数字、颜色和动物，这到底是意味着什么？现在我们很奇怪，但是对原来那个时代的读者来说没有那么奇怪，因为在约翰写作的时代，这种写作风格其实非常普遍。它来自于希腊语中的启示的意思，在第一节当中我们看到它在旧约的书信，比如以西结书、但以理书和撒加利亚书当中，我们也看到这些风格。在新约和旧约之间，一直到第二世纪，这种风格的书卷也不少，所以当时的人们他们对它很熟悉。人可以用不同的动物来代表，数字是有意义的，颜色也是有含义的，他们很熟悉这种风格。也许对我们不太适合，因为这是很久之前的风格，但是对他们来说有点像政治漫画。你知道如果你在报纸上看到一些政治漫画，比如说关于澳洲和美国的合作，你就会看到袋鼠还有秃鹰，如果他们联手来对付熊猫或者是龙，那是谁呢？那一定是中国。 如果是熊的话，那就是俄罗斯。如果你把这些漫画跟1000多年以后的人展示，可能没多大意义，但是对当下的我们来说，我们是明白的，因为我们很熟悉它。这个象征意义在启示录中也是一样的，并不是说这本书很神秘，只是时间有些久远。这并不是说你可以从符号中做出任何你想要的任何解释，有些人就是这样做的，但是这些符号的确是有意义。当我们读这些章节的时候，我们会逐一的解释。在第四节里面，启示录写信给亚西亚的7个教会，七在启示录中是一个很大的数字，这是一个完整的数。上帝在7天里面创造了世界，有一个为期7天的节日，他们在耶利哥城周围游行了7次。所以当他说7个教会的时候，他的意思其实是普世教会，所有的教会。启示录是适于所有时代的记录，包括我们现代的时代，有很多的象征意义，我们会一直慢慢的来解开它。在我们看第一章的其余的部分的时候，我们会去试图去用3个原则来解读。我来为您介绍如何理解这启示录中的3个原则。如果你掌握这3个原则的话，那就不会太偏离轨道，你会很安全。好，那么这3个原则，第一个呢，就是第一个就是启示录这本书的读者是可以理解的，它的目的是为最初的读者来做一个解读，它的内容是可以理解的。我们刚才在谈这个象征主义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个话题。启示录并不是为了混淆，它并不叫做耶稣的困惑，它的目的是为了揭示。这就是为什么它叫做启示录，我们只是需要努力去明白就可以了。第二个原则，启示录不是一个未来的路线图，而是对现实的描述。是，有些事件的确会发生在未来，但是其中很多的描述是描述此时此地，它描述着上帝和世界，上帝和他的子民。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预测的列表，而且试图要混合搭配。所以很多人试图在启示录中找第二次的世界大战，苏联的解体，试图去找谁是敌基督，有些人甚至用启示录来指向新冠病毒。我们明确的说吧，这都不是启示录的内容。启示录将向我们表明上帝在掌管着一切，他是胜利者，这个是启示录的内容。他并不是试图想要玩一个世界末日的宾果游戏。原则三，启示录也不是一个新的信息，它只是用一个新的方式来表达出来。你在启示录中找到的一切，你都会在圣经的其他地方找到，比如撒旦的失败，基督徒的苦难，耶稣的荣耀，这都不是新的信息。启示录所要做的是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达，它有戏剧性，很兴奋的，有一种震撼的价值。所以对基督徒来说，它会吸引你的注意力，让我们仔细的去阅读。我听说启示录被描绘成福音的漫画版，不是因为它不成熟，而是因为它非常形象，它带着科技色彩，让人更加的明白易懂。所以希望这些原则对大家会有所帮助，那么稍后我会继续的延伸出去。第二点，这个意象在9到12节20节当中讲到了这个意象的部分，在剩下的时间里面，我们会注意力放在第一章的后半部分。我想让你想象一下，你自己是第一批的读者，当时只有少数的基督徒，而你是其中之一，你被讨厌，被鄙视，你不忠于皇帝，因为你不会崇拜他，你也知道基督徒意味着失去工作，意味着被关进监狱，意味着被杀。哎呀，这个是非常容易就会屈服的这样的一个局面。也许你现在明白一点点在牛津大学基督徒的那个感觉了吧，你被拒绝，被取笑，当然也可能你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你一直在沉睡着，你已经成为基督徒多年了，感觉就像是例行公事，你睡着了，突然嘣的一声， 我们看到了耶稣的异象，令人震惊的异象。约翰就是那个声音的传达者，他说我转过身来要看谁发声和我说话，既转过就看见七个金灯台，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身穿长衣，直垂到脚，胸间束着金带，他的头发与发皆白，如白羊毛如雪，眼目如同火焰，脚好像在炉中锻造光明的铜，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。他右手拿着七星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，面貌如同烈日发光，几乎不可想象。因为这里描述的语言到处都闪烁着旧约新约当中的那个图像，约翰所看见的那个人威严无比，带着无以伦比的全能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挡他。在这里以难以想象的荣耀，是万王之王，万主，这是永生的上帝，他是一个向着人子的人，在但以理书第七章中拥有着能力和权柄的人，他的统治直到永远。他身穿长袍，系着金腰带，有一个尊严而威仪的人，他的头发像羊毛一样白，如同但以理书七章中的恒古常在者。他非常有智慧，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，他看穿一切，什么都瞒不过他的目光。他穿透我们的心，我们的秘密，我们的黑暗。他的脚像青铜一样强壮而不移动，他的声音好像重水的声音，与以西结书四十三章中以色列的上帝相同的声音。这个声音是上帝的声音，从他的嘴里出的是一把两刃剑，这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中对神话语的描述。他切入人的核心，他拯救，他审判，他的脸就像太阳，让人无法直视。难怪约翰倒在他脚下，仿佛死了一般。耶稣的异象绝对会让他匍匐在地，这是一个可怕的景象。如果对抗人子，不是以一个朋友的身份与他见面，这是多么的可怕。无论是罗马皇帝，还是今天北朝鲜的统治者，或者还有什么其他继续无视耶稣的人，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更令人畏惧的了。但是他也安慰约翰倒下，好像他死了，可是你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第十七节说，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了一样。他用右手按着我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又是那存活的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耶稣难以想象的威严令所有反对他的人感到恐惧，但是又以完全相同的意象为那些属于他的人带来安慰。因此强大而荣耀的耶稣伸出他的手给予安慰，对约翰说，不要害怕，最伟大的王，每一个灵魂的审判者，是他子民的救世主和保护者，他是首先的，也是末了的那一个，永远的活着，亲自赐予永生。他是那个死去的，现在又活了的人，受死受苦的神他自己。他把我们最害怕的仇敌带到他自己的身上，他经历了这一切，他为我们承担了这一切，他赢了，他得胜了，他掌握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，他经历了死亡，打破了死亡的权势，门敞开了，他拿着钥匙，他得胜了。你能想象这是一种多么令人惊奇的安慰吗？对约翰来说，他在监狱里，在拔摩岛上，对所有面对迫害的基督徒们，约翰的读者们，或者是对我们来说，无论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着什么，这都是多么大的一个安慰。他说他在灯台中间，指的就是众教会，耶稣与他的教会同在，他就在身旁，他并不遥远，他和他的人在一起，他和我们在一起。当他的子民聚集的时候，无论是在罗马帝国，还是今天在 Roseville教会里，他都与我们在一起，直到这个时代的结束。启示录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？它与我们息息相关。约翰看到的异象给我们带来了难以置信的安慰和保证。这位荣耀的君王拥有辉煌的权力和威严，得胜而不可征服，今天仍致力于救赎和解救他的子民。 你的今天明天面对的是什么？作为基督徒，你该如何面对逼迫？当涉及同性婚姻堕胎的时候，如何的应对？即使尴尬，也许害怕，也要告诉别人关于耶稣的事。与约翰写作的时候相比，这要容易的多了吧？也许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不同的考验，也许你的健康正在恶化，也许生活很艰难，生活让你失望，充满挑战。一定记得那个光彩夺目的荣耀君王与他的人同在。也许作为基督徒的你已经沉睡多年，如果你想醒来，那么记得给我发邮件。总有一天我们会遇到启示录第一章的耶稣，如果以敌人的身份遇到他而又猝不及防，那是非常可怕的。但是如果以朋友的身份认识他，面对他，这将是世界上最美好的经历，这将是永永远远的幸福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的主，谢谢你的启示，谢谢你的话语借着约翰向我们传达。我们今天向你祷告，让我们在这段学习启示录的时间，让我明白经历看到你。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从第一章开始就看到耶稣向我们启示他的心意，他看到他的荣耀，他的得胜，也看到敌对他会有多么可怕的结局，也带给这个今天的信息，也带给包括约翰在内我们每个人所有应该有的安慰。我们感谢你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翻译的部分，讲到翻译的部分到此为止。